外交部啊，那么研究会的主任呢、古大使。我想古大使他，各位可能都很熟悉，他不只是外交上面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他是留学德国的，也拿到了这个博士，所以他对德国的一些问题、议题啊、欧盟啊，也都非常非常熟悉。好，那我们现在就特别请那个古大使哈，说是非常 powerful 的古大使。好，欢迎那个古大使做那个第一位的语坛啊。
谢谢，
好，
谢
古
谢。
大使请。
欢迎。
非常谢谢张老师，各位语坛人，各位在座的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大家早。非常高兴今天接受张老师的邀请。那有这样的一个论坈，让我回想起20年前，我们也在跟这个张老师做这样一个论坛，能够维持到今天，学术的工作又能够结合我们对欧盟的关系，这是非常值得大家肯定。首先我必须要承认，虽然我是外交部的一级主管，但是我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所以我需要 PowerPoint。但是呢，这个 PowerPoint 呢，请大家也要了解，上面虽然各位看到秀了外交部的这个名称啊，那这个纯粹是我私人的这个研究心得好了。那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一位同事，我们研社会的同事李思明李秘书，他也在今年刚拿到了博士学位，那他呢提供了我一些初步的这个想法，那我呢把它稍微把它扩编了一些，那页数不多，那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大概四个项目，欧洲的整体情势，欧盟的Euro-Asia Connectivity，我们称为欧亚连结；第三个，欧盟跟台湾的关系；第四个，未来的展望。各位可以看到，刚才前面几位语坛人都说了这个脱欧的议题，当时的这个表决的结果51对48点多，其实这个差额不大。12月初的这个选举，这个首相强生特别强调 "We will get Brexit done on time"。在1月31号，各位可以注意下面三个 "no":no ifs, no buts, no maybes"，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也许。所以首相强生的意志是非常坚定，我们也非常希望未来，照目前的蓝图来看，未来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这个歹戏就结束了。第二个，今年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欧洲议会的选举。那我们一直前面曾经提过，就是右派的势力会增强。左边这个是2019，右边那个是上一次2014。事实上是增强，但是尤其增强的，各位可以看到是这个 ENF，这个党它在2015年成立了之后呢，它的主要的诉求，不是移欧脱欧，它的主要的诉求是所谓的排斥所谓的难民，或者是排斥非欧洲的人民留在欧洲。那当然，其他的党像传统的人民党啊也减少，像这个社会党也减少，这是可以知道的。可是所谓的移欧脱欧这个关切点呢，值得大家继续去关注。这个2015年成立的这个政党对未来欧洲的发展的影响。第三个就是欧元，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欧元的这个情况，透过稳定基金的机制，给予欧洲当年的所谓欧洲五国做了一些这个经验上的帮助。那么2019年2月，这个经济成长率，这五个国家其实表现都不错。可是欧盟条约里面有一个项目，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的债务占它的 GDP 60%以上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大的所谓的财务的问题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就是所谓这中间这个是百分比哈，所有19个欧盟会员国的它的这个债务占的百分比都将近到100以上。那么欧洲原来那五国里面，除了爱尔兰之外，其他都在100以上，德国居然还有80%。所以我的 简单的小小的看法，就是欧元危机不能一刀切断说它已经结束了，它这个债务占它的 GDP 的百分比还是非常的大。那么今年以来呢，有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假讯息。好，那这个假讯息不但在欧盟有相对的作用，退应措施在德国、在法国、在英国都有，很多的国家对于他们国内接受到的讯息所观察到的现象都觉得这个好像是假的。那有这样的发展跟这样的这个呈现，也的确值得今天在台湾的我们去予以关注。那么也许将来未来假讯息的对应，事实上也是我们跟欧洲连结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的议题。比如说在瑞典有一个大学叫 Göteborg， 这个大学做了一个 survey， 这个 survey 里面强调说哪一些国家在全世界遭受所谓 disinformation 跟 cyber attack 的 ranking， 你知道 number one 就是叫做台湾。台湾在这个所有这个表现里面，在 cyber 跟 disinformation attack 里面，台湾叫做台湾 number one， 这个大学简称 GU， 跟我家是没关系，虽然我也叫 GU 哈。好，未来的整体情势发展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国际重要的伙伴，其实这个是德国的一个叫 Kirby Stiftung Kirby Foundation 2019年刚出炉的调查报告哈，他们觉得未来重要的国家，以德国来看，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举这个例子呢，这个是美国的，他们认为美国最重要的 partner 是这三个哈。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PRC 从过去40年前跟现在的 PRC 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它是一个重要伙伴。那未来重要的领袖，这也是Kirby Foundation 他们做的，他们今天有法国的副代表在这里哈。那他们觉得梅克尔还是比马克宏高的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这里，虽然梅克尔在国内有一点重剑哈。好，我现在要讲今天比较蛮重要的，就是欧盟在2016年提出了 Global 的 Strategy， 那么提出了欧亚连结，其实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里面有非常多的缺失，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但是对欧洲整体来讲，它在对应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 connectivity 的这个 strategy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针对一带一路。那它也跟日本做了一个所谓的 partner 的 ship， 那就是做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关键性的连结。那这个是他在亚洲做的第一步。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除了贸易之外，我今天想讲这个在安全上啊、哦。安全上，各位知道 UN CLOSE 就是所谓的海洋法。海洋法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你的领海12海里，第二个就是你的所谓专属经济区200海里。那200海里也好，那么12海里也好，你都可以享有无害通过权，这个是 UN CLOSE 国际海洋法的明文规定。但是今天的 PRC 他不认为这样子，他认为是不管你是12海里的也好，你是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也好，你只要经过我的所谓的南中国海的岛礁，通通都要先得到我的 permission， 得到我的允许。所以欧洲国家也好，美国也好，开始展开美国展开印太战略，那么欧洲国家做了这个叫做 connectivity 的 strategy。 各位知道，在南中国海不但今天在安全上面，这个领海的问题上面，他还做了岛礁，这个就是他做的岛礁哈。那在岛礁上面，今天的中国大陆他违反了他的诺言，当年他跟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做军事设施，但是今天他做了非常多的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设施。所以我常说，我们有非常强的 AI， 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他也有非常强的 AI， 他的 AI 叫做 artificial islands。在南中国海，那这个引起大家非常大的关切哈。那好，这个 未来的这个走向哈，我可以跟大家提供，就是2019年的3月，那么欧盟提出了体制性的对手啊，它是一个 economic competitor， 经济的竞争者，那不再像过去哈，只是纯粹的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在2003年，这个一个大幅度的调整，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欧盟有所准备为将来的关系做一些调整哈。好，那台欧盟的关系，其实各位可以从这个表大致看，我们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有非常非常耀眼的这个所谓的成果，我略过去。那未来欧盟的发展呢，必须要有棒子跟胡萝卜。刚才那个前面几位已经谈到了，就一方面你要约制本身的成员，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要给本身成员国一些优惠的措施，不能够让外力借由 investment 投资、经商等等，把自己内部的团结，我们叫做 solidarity， 这个团结的打散掉。第二个，欧盟跟 PRC 的关系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体制性的对手，但是过去欧盟一直以来都是 push 中国大陆要发展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可是他忘了，今天的欧盟千万不要忘了，今天如果你只是向中国大陆推展民主、自由、人权，而忘了自己本身内部，当你内部的自由、民主、人权也遭受损失的时候，可是你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举例，中国大陆它非常成功的让欧盟的所有的领袖不可以接见达赖喇嘛，所有的欧盟国家就遵照了。当挪威发生刘晓波的事情，那挪威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低档冷却的时候，所有欧盟国家没有替挪威 stand up speak out， 没有把任何帮助挪威解决问题的这样的方式讲出来。各位可以知道，最近的人质外交，加拿大、澳洲、日本，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台湾人被这个所谓的流氓国家，我现在要称它的流氓国家，你可以看它的国旗，他的这个其实他就把人抓到他们那边去，他就留置在他 detain 在那里，这是一个让人非常不耻的外交行为。好，那最后一个，我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跟很多位朋友分享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跟一个中国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很多国家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签订外交公报的时候，他都强调希望有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用不放弃用武力解决所谓中国统一的问题。这四大部分其实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叫一个中国政策，比如说美国在他的建交公报也好，美国在各次的宣言里也好，美国讲到说 W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 one China policy， 美国注籍到一个中国政策，不是美国注籍，美国 recognize one China principle。 欧盟说 We have our own one China policy，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他们是不提一个中国原则，他们所谓的未来两岸的问题是要用和平等等方式解决。那全世界193个国家，有180个国家 recognize PRC， 但是这180个国家里面只有53个国家 recognize One China Principle。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有120多个国家，他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中国政策。那在这个基础下面，我们相信未来欧盟除了刚才提到的要用棒子胡萝卜的政策的方式，欧盟要多方向的 speak out 出来，欧盟也要正式的呼应一个中国政策，尤其他自己讲的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也许未来何时何月，这是我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共同努力的，他可以做出一个 欧盟的台湾政策。谢谢各位。
好，谢谢那个谷大使哈。